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断活在顺服之中，基督的生命就自然可以借着我们彰显和流露。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试过陷在困境中无法出来呢？好像在你面前堆着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物，你无法一一跨越，令你感到十分的气馁呢？这也许是过去的经历让你有这种感觉，又或者你正在因为自己叛逆神而苦苦的挣扎。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仍然要跟我们思想到基督徒生命的阶段，这会帮助我们去量度一下自己灵命成长的程度。要记得，神并不满足于我们只是得救，因此我们也不能只满足长期停留于婴孩的阶段。但愿我们能对自己属灵的成长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如果有人问你，从你得救的那天开始，直到现在，你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成长了多少呢？你会怎么来回答呢？到底你是不是真正知道自己现在走在哪个地步呢？基督徒人生的确是有几个阶段的，明白了这些阶段是什么之后，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情况做一个评估，因为神渴望我们在灵命上成长。相信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明白自己今天的处境和所在的地位，这是十分重要的事。在分享到灵命的几个阶段之前，我们先强调一件事，就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同样的速度和步伐去走过这几个阶段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寿数。那么同样，也不是我们拿来跟别人做比较，从而认识到自己处在哪个阶段。我们不能够说啊，我比那个人属灵，因为我在第五个阶段。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只会从那里来滑落。我们所讲的绝对不是跟别人做比较，我们只是关心自己生命的成长情况，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好，基督徒灵命的头一个阶段就是不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因为我们都是失丧的人。我们最初的阶段是不相信神的，是失丧的。我们离开神，犯罪作恶，是不属于神的。那么第二个阶段是得救。在人生的某一刻中，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么我们就结束了第一个阶段的不信，进而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不管我们在得救的经历中有过怎么样的波折或者是困难，无论如何，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最后得救了。神渴望拯救我们，乐意拯救我们，他也拣选了我们，他的死是为了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救恩里边，我们就成为了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信仰的地位就发生了改变。然后过一段日子， 我们发现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而我们只是在接受，在享用，于是我们就自己感到不满。我们不想浪费生命，我们渴望为主来做工，因为他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侍奉他，照着他的心意来生活，来行事为人。随着我们信仰知识的长进，那么慢慢的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侍奉神的阶段。我们怎么样侍奉神呢？神会指引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把我们给买赎回来的，因此神也期待着我们来侍奉他，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侍奉的道路上，我们必须顺服神，不能够存心叛逆。神爱我们，他不但创造了我们，并且把我们从罪恶和过犯中拯救出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使徒约翰他又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侍奉他，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正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所说的，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侍奉神是神儿女的特权，借着侍奉能够加深我们跟神之间更加深的爱的关系。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一节，保罗又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但却不愿意去侍奉，那么我们就是在得罪神，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徒受他的恩典了。我们不能够推说啊，没有时间，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每天24个小时，我们怎么样去分配和使用呢？这是我们个人的决定。但是作为神的儿女，神不但给我们救恩，神还给我们恩赐和才干。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保罗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么这节经文是说，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了原本被仇敌掳掠的你和我，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为的是我们可以照着所得的恩赐来侍奉。正像路加福音一章74到75节路加所说的，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推却神的呼召，说啊不肯侍奉。我们应当问神，主啊，我当怎么样来侍奉你呢？你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的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侍奉他，这是基督徒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是神的儿女所领受的特权。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当侍奉神。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22节，保罗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挫败和感到不足。也许你会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呢？原来神许可我们经历挫败和不足，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有。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做什么，我们甚至不能够靠自己来生活。我们渴望做得更好，做得更多，有更多的贡献， 但是属灵的原则不是这样。神要我们认识依靠他的重要，他不要我们觉得自己行，不要我们感到自己足能够应付一切。因此他要我们感到自己的不足，经历挫败，免得我们自恃以及自满自大。那么在经历失败和挫折之后，我们才真正明白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去侍奉神。我们就明白这不是一种贡献，我们没有可夸之处。保罗说，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又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我们心里骄傲，感到自己不错，感到自己的贡献很大啊，非我不行的时候，那么最终只会带来失败，只会增加累赘，只会拦阻我们灵命的前进和成长。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离开他独自生活和工作，因为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常常的在主里面，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丰富、智慧、能力、颂赞都归给主。好，第四个阶段，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诠释，那么就是属灵的依靠，完全的依靠神。我们在神面前坦白地承认自己不行，自己是无能的。若不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能够做任何事的。我们所成就的任何功，都是神借着我们做成的，是神替我们成就的。诗篇127篇第一节，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因为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是缺乏的。完全是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只能够单单信靠他，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向神诉说其实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些满有恩赐和才干的，领受许多恩典而不自觉的人，更不容易在神面前完全降服。即使经历过失败，知道自己不足，但是他自我的本性会叫他们再度起来，重新振作，多一点努力，多一点刚强，靠着自己啊，应该还是可以成功的。但是这些想法都是错的，即使他们尽上了最大的努力，做到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但是他们最终依然还是会失败，因为神许可他们失败，为的是要他们懂得完全降服。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得救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没有察觉到，比方说圣灵在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进入我们心中，住在我们里面，他作为印记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属神的人。我们有了这个印记，我们就是安全的，就是有保障的，没有人可以做什么去破坏或者是取消这个印记，也或者是让这个印记失去效用。没有人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一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永远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经说，圣灵在我们心中重生我们，洁净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得依靠圣灵，过被圣灵所充满的生活，学习凡事依赖他，做一个属灵的人。每天我们清晨起来，要知道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不论我们当天遇到什么事，圣灵都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度，他要加我们力量，他有无比的能力，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使徒约翰他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圣灵又称为保惠师，他是启示真理的灵，是圣洁的灵。圣灵来不但使我们得着能力，并且加添我们智慧和指引我们的方向，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帮助我们与主同行。不但如此，在我们生活服事上更是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是很幸福的。这是一个阶段，是我们全然依靠圣灵。我再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或者是工作。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都有一个理想或者说是期望，喜欢为自己定下很多目标，他们希望自己做得好一些，每天进步一些，自己可以努力一些，因此他学习读经祷告，又在生活各样事情上提醒自己要依靠神的命令而生活，因为他们很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方法却彻底的错了，他们的努力只会换来失败和挫折。当人越想做好的时候，他就会经历到更加严重的挫败。他们的焦点是落在自己和自己的努力上，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好，哪知适得其反。不但做不好，有时还会不自觉地偏离了神，甚至于犯罪得罪神，使主的名受到羞辱。那么之后就会感到痛苦和对神起了怀疑。他会想，到底神还会爱一个叛逆他，一个像他这么软弱犯罪的人吗？然而，我们要是全心依赖圣灵，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圣灵会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来过得胜的生活。那么紧跟着的一个阶段，就是第五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是预设的束缚。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说，人人都是在不信的阶段中进入救恩，经历信仰地位的改变。随后，随着信仰知识的增长，我们学会侍奉神，又经历了挫败和不足，之后是全心的依赖神，情况应该是很不错的了，灵命的成长也是有目共睹的了。我们靠着圣灵过每一天的生活，圣灵在我们里面每天加给我们力量，又指示我们前面的路，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诗人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可是有些情况的发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有些过去的事情突然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让我们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的去应付。当然，基于每一个人性格和遭遇的不同，这个阶段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而拦阻我们侍奉的事情也不相同。到底什么是预设的束缚呢？那是指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的负面经历，哪怕是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所受到的创伤，是因为父母不经意讲的话，又或者是老师长辈们的话，而这些话语原来是一直潜藏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它一直就在那里，是我们没有好好处理的，但是现在却浮现出来。比方说，在成长的过程之中，父母曾经批评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啊，说你没有出息，甚至告诉你把你生下来啊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根本不想要你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虽然你得救了，你也侍奉神了，也确知心里有圣灵的内住，可是这些在之前已经发生过的事却仍旧在束缚着你，他们就好像一盘磁带那样一直在伴随着你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播放出来。即使你现在已经成人了，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是这盘磁带却依旧在困扰你，让你感到很痛苦，因为每一次这些话语浮现的时候，都让你回到旧日的情景之中，叫你再度感到不安。因为那是未经处理的伤痕，所以它会依旧困扰着你，使你在侍奉中经常感到乏力、挫败、丧气、疲累。因为你想到自己一无是处，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人要、别人也看不起的人，于是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为了自我形象在挣扎、在苦恼。无论你怎么样的努力，但是在潜意识之中都充满了消极的话语。除非这些束缚获得解决和正视，否则的话，它将一生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对付了它、处理了它， 让它不再对我造成伤害和影响。其实，我们不该听别人的几句话就丧胆就退缩了，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在腓立比书4:13，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因为我们不行，所以我们才需要主，我们才要寻求主。结果，那寻找的就寻见了。在每个人里边都有一盘秘密的磁带，没有人知道它录了一些什么，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即使是一个魁梧雄伟的巨人，在他里面都会有一个小男孩，一个受了伤的小男孩。这是心理学的词语，女性也不例外。不管我们是谁，其实在我们里面或多或少的都有这一类的困扰，我们无法真正的完全逃避。然而，神可以帮助我们从困扰中释放出来，叫我们不再受到他的束缚和伤害。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赖神，活在他的恩惠里。那么这样，神就自然能够把满足的喜乐和平安加给我们。不少弟兄姐妹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依靠圣灵的重要，也知道圣灵能够加给他们力量去侍奉和生活。但是他们却为着自己的过去而充满着挣扎和烦恼，就是因为挣不开那些过去的枷锁。也许此刻的你已经想到在你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别人对你的批评和对你所造成深远的影响，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我们自己无法胜过，但是神却可以帮助我们，把正确的自我形象给我们。我们不必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不配，你不能够这样用我，我是没有用的，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到底是谁。我们有没有什么，其实无关重要。只要神能够，只要神他是丰富的，那么这一切都不成问题。好，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是交换的生命。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交换的生命呢？这是指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的老我是已经死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不只是让耶稣进入到我的心中，这是真正发生的事，也就是我们的老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是一种交换的生命，是不断的经历脱离到进入。有一首诗歌叫《耶稣我来》，很能够表达这样的意境。歌词说道：“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脱离失败、羞耻的结果，进入十架荣耀的收获；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脱离撒旦死亡的权势，进入基督生命的恩赐；脱离罪恶，进入你救恩；脱离怨叹，进入你颂称。离地上腾，如鹰展双翼，永永远远瞻仰你容颜。耶稣，我来救你。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旧生命已经没有了，已经死了，现在活出来的乃是主自己的生命。加拉太书2:20，保罗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到底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不是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死了吗？不错，在我们看来，这的确是很久以前的一件历史事实。但是在神看来，它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我们的未来在神面前都已经是过去。而神在他的永恒中看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那么明白了这个真理，并且用信心去接受，就能够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只管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让圣灵完完全全地掌管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来活出的生命。我们只管顺服圣灵，把主权交给他，任凭他活出神的生命来。当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顺服就是了。我们不断活在顺服之中，那么基督的生命自然就可以借着我们彰显和流露。这是一个交换了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的生命不再存在，就像一粒麦子已经死了。我们现今活着，只是不断的顺服，做出一个又一个顺服的决定来，脱离那不美的，进入那更美的；脱离那穷乏的，进入那丰盛的；脱离那羞辱的，进入那荣耀的；脱离那捆绑的，进入那自由的。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基督他是活着的，他今天仍然活着，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主，他复活的生命要透过我们活现出来。那样的生命是最美的，是我们可以得享真正平安、快乐和满足的生命。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再遇到任何的试探还有困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那不再是我的生命，而是基督的生命，那么任何的试探或者是困难来到，那就不再是我们的重担了，不用我们靠着自己的思虑烦恼去解决了，而是像保罗在腓立比书1:20他所说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么往后走又到什么阶段呢？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直到我们身体得赎，直到我们见主面，亲自被成全的日子。因为希伯来书12:23有一句经文说，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么换句话来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一去不返的神迹。愿主帮助我们珍惜生命，爱惜光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把握每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愿意将一切降服于神，向神交出我们的主权吗？除非我们这样做，不然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人。但愿我们都行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满足。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